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21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19号喺拉斯维加斯举行嘅共和党犹太联盟年度领袖会议期间，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克里喺演讲当中批评中共，而喺当晚酒会嘅听众席上出现咗中共大使秦刚等一队人。
共和党犹太联盟系保守党一年一度嘅活动。出席者包括共和党人物、保守嘅犹太活动人士同捐助者。共和党2024年嘅潜在总统竞争者都进行咗发言，包括川普、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同克利等。秦刚带住一队随行人员抵达晚宴前嘅鸡尾酒会，佢哋同其他嘅客人进行社交。布莱巴特新闻报道话，目前仲唔清楚秦刚系受邀前嚟，还系不请自嚟闯入酒会。同中共官员交谈过嘅客人表示，中共官员对佢哋讲，秦刚等人嘅出现纯属巧合。克里系当晚发言嘅一个政界人物，佢表示中共系美国安全嘅头号威胁，中共政权对全球安全构成嘅日益严重嘅威胁。此前川普亦喺演讲中谈到，他要将制造业工作岗位从中国带回美国的计划。报道分析，如果秦刚在企图拉拢著名的共和党政治家、该党的活动家和捐助者，那么中共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国家。在川普执政期间，卡塔尔试图通过安排会议、邀请前往多哈的旅行等来改善其与美国的关系，但是根本上都没有成功。克利曾是美国最年轻的州长，他还表示共和党在中期选举的结果乏善可陈，但是这个不是一个人的错，而是全党的原因造成的。关于他自己是否会参与2024年总统竞选，克利说，现在中期选举已经结束，我会认真考虑一下，如果我和家人决定继续政治服务生涯，我们将1000%的投入，我哋将完成任务。
20号，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表示，如果佢当选众议院议长，将会关闭中共嘅海外警察局。
佢对福克斯新闻表示，喺知识产权盗窃方面，中国系第一大国家，我哋唔再俾政府坐视中国对美国做呢啲事情而无所作为。佢表示，佢将信守诺言，将一啲民主党人赶出众议院的主要委员会，其中包括情报委员会主席众议院希夫，将罢免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斯艾尔威尔和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民主党众议员奥马尔。在中期选举中，麦卡锡在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微弱多数席位后，正在争取议长席位，目前他拥有大多数共和党众议员的支持，希望在明年一月新国会就职时正式当选。在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17号对议员他们说，美国担心中共政府在美国多个城市设立未经授权的海外警察局后，麦卡锡表示，共和党政党将停止在美国的这些中共警察局。雷话，这个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政府、中共明显地将他们的镇压模式输出到美国，将其用作监视工具。我们遇到过他们在美国人的汽车里面动手脚的情况，中共情报人员亲自和通过在美国雇佣的代理人行事，有系统地骚扰、跟踪、监视、勒索他们不喜欢或不同意习政权的人。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承认，在美国存在志愿者运营的网站，但辩称他们不是警察局。据中新网一月的报道，福州市公安局办公室警桥办主任刘用燕披露，福州市公安局在21个国家的25个城市设立了第一批共30个福州警桥事务海外服务站，该局在纽约市设立一个站点，在2月15号正式启动，地点就在唐人街东白老汇街107号。
上個禮拜，加密貨幣交易所 FTX 戲劇性地崩潰咗。CEO 巴克曼喺崩潰之前嘅身家為$172 億，而在此之後可能基本等於零。所有呢一切都發生喺48小時內。
客户可能損失咗數十億美元嘅資金。截止到10號，FTX 嘅儲户無法提款。據英文大紀元記者麥克爾威克森撰文分析。FTS 的崩溃是由类似于老式银行挤兑的流动性危机所引发的。当有关 FTS 和阿拉米达公司关系过于密切的传言开始流传的时候， FTS 的储户变得紧张起来。阿拉米达亦是巴克曼弗里德创立和控制的，所以密切的关系暗示着客户资金被混合在一起。阿拉米达$146 億的资产中，约$58 億是 FTS 的交换代币 FTT。 星期一 FTT 在不到24小时内损失了近85%的价值。 FTT 代币被阿拉米达和其他实体用作贷款额度的抵押品。这些实体突然发现自己面临追加保证金和发布新抵押品的需要。FTS 储户担心最坏的情况将会发生，他们在数小时内将 FTS 中提取了$60 億，从而极大程度地限制了资金的流动性。申请破产现在可能是 FTS 的唯一出路。 FTS 的崩溃在整个行业中蔓延，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库的股价下跌了25%，比特币和以太币的价格分别下跌了25%和31%以上。比特币和以太币是市值最大的两种硬币，即使在这次崩盘之后，总价值亦超过$5000億，因此遭受损失的范围非常广。今年还有其他几个加密公司崩盘，包括月神大地、三箭资本和涉事道，其暴雷影响到整个行业和客户。所有这些失败之间的共同点是过度杠杆，使用加密币作为抵押品、混合资金以及潜在的彻头彻尾的欺诈。加密货币本来是只有资产的所有者才能够控制它，投资者应该将他们的数字资产储存在只有他们控制的私人密码锁匙钱包中，但是如果投资者没有掌握密锁，加密币就不在他们的手中。 FTS 和类似的崩盘正在清除欺骗、好坏和商业模式，以及急于寻求好得令人难以自信收益的傻瓜。崩盘正在清洗、改革和加强这个行业，这个对于加密货币的长期发展是必要的。
联合国气候峰会经过两日的艰苦谈判，20号凌晨，各国终于达成了一项历史性协议，会议室内立刻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
这一份被称为夏姆石克实践计划的协议中，写入了损失和损害条款，即是设立相关基金，美国和欧洲等富国要为气候变化买单，即是向穷国支付费用，弥补风暴和洪水等气候问题造成的直接损失。这个对贫穷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这些国家发生了洪水、干旱、热浪、饥荒和风暴，他们将这些归结为气候变化，并长期以来一直要求获得现金补偿。当日安提瓜和巴布达环境部长、小岛屿国家联盟主席约瑟夫表示，该协议是整个世界的胜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我乐见成立一项损失与损害专款基金，为了将地球升温幅度限制在摄氏 1.5 度，我们必须大力投资再生能源，并切断对石化燃料的依赖。不过这份协议未包含淘汰或削减石化燃料的内容，后者包括石油、天然气和煤，被某些人视为造成全球暖化的因素。美国、英国、欧盟的一些支持绿色能源的人对此感到不快。此外，该协议的一些内容还有待落实，例如补偿穷国的基金将如何运作， 融资计划决定推迟到明年，届时过渡委员会将向各国提出建议，并寻求在明年11月的气候峰会上通过。根据协议，目前中共等主要新兴经济体并不需要出资补偿穷国，但是这一选项仍在讨论之列，并将在未来几年进行谈判。欧盟同美国认为，中共同其他污染大国亦要承担责任和费用。
2022年世界杯开幕在即，东道国卡塔尔再次面临批评。这一次他被指控收买球迷，在社交媒体发五毛贴。
登媒图片报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卡塔尔收买世界杯球迷。文章指出，卡塔尔邀请某些国际球迷前来参加世界杯，并支付他们的机票、酒店和其他旅行费用。此前荷兰广播公司 NOS 最先报道，卡塔尔为球迷支付机票和酒店费用，以换取他们在社交媒体发表正面信息。中文社交媒体称之为五毛贴。据德国之音报道，负责赛事组织的最高委员会 SC 证实了这一点。所谓球迷领袖网络的目标，受众是那些热衷于足球并渴望与他们的朋友和联系人分享关于2022年世界杯的关键信息的人士。 SC 在一份广告合同中要求球迷通过喜欢和转发有关世界杯的第三方贴纸来支持国际足联世界杯，并使用特定标签。 SC 将监测他们的贴纸，可以要求他们删除违反行为准则的内容。此外，一个关于良好发帖原则的附录指出，如果你贬低卡塔尔、最高委员会或国际足联世界杯，这个显然是不合适的。由于被列入合同文件，对球迷的要求和现实利益直接相关，免费航班、酒店住宿、比赛门票和零花钱，因此这些可以被看作是在社交媒体上宣传世界杯的交换条件。世界杯组织者甚至在他们自己的网站上写到，球迷领袖网络在宣传世界杯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参与该项目的法国球迷德拉格说，报价包括一张机票、酒店费用和一张开幕式门票，但是你必须在这里留够整个第一轮比赛，意味着你亦能够将参加相关文化和体育活动。但他拒绝了卡塔尔的提议，认为卡塔尔利用他来收买那些能够正面宣传他的球迷。加拿大球迷埃尔米什说，他亦得到了机票、酒店、开幕式的免费门票和每日膳食补贴。他在视频博客中对卡塔尔进行了明显的正面报道。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听，再见。